动了一下，一碰那线好像不碰了。
你先把那讲课的哈，我考那个。
对对对，那个 Word 文档很小。
哎 ，Word 就行，有个 Word 就行。然后你回去给我发发啊。
发的一个的发
不了。哎，庄上看一下，这咱们刚才还摇了。
压缩在。
刚才还摇了，这
压缩估计差
不
多。不，
刚才调完了，调完以后，刚才摇，我刚才我把线往这边弄，绊着人呢，一动线呢，又那嘛了。
现在不知道是里那没切好，还是接收不良。
我的电脑不上网。一般来讲就可以
哎呀，那就这功能就那那那还有一个 F 吧，嗯，切一回。
咱先等他们，现在不用。
再切一下，别着急
啊！
再切一下，别着急。等会儿，先别着急，别等。
啊，不支持。刚才有。
别着急，别着急。再切一下。先切一下，别着急，等五秒钟。啊，实在不行就重启一下机器。
刚重启了，可能就是重启了。不是那个重启啊，是。鸭子，换个口试试。
对，这儿直接过来的。
再重启一遍看看。
跟头没关系吧？
不，没跟。
没有没有，我切了，算重启吧。
没有。
看不见，不对啊。
应该不会的，自个儿这是液晶的。
啊？
我看那是刷新率、分辨率太高了，跟不上去。
不
高，
不
高，没问题。
行了吧？
还得稍等一会儿。
还得稍等，
还不行。
啊，刚才行，我把线忘弄一下吧。
线给你。
就是这个
60赫兹没问题，
这
最低。
你给我，你还是那个。嘉宾给我，
这个我再用一会儿给你考吧。嘉宾讲课得考
不了。那个，他在有事，我要去上课，赶紧上班去。
先考当然了，
他弄好了就可以考，这不费劲，坐着一会儿。我还要让他坐着。
没有，不支持，是不是超影仪的事？
连这边都没有。
还是不行。
没事，电视机、笔记本电脑已经什
么？我就那
笔记本也重启了，干，不管事。
明天后就留下账号和记录。 我给放这儿，一会儿你讲了也能，最后的就是我
这有响的。
戴眼镜，这个我也看不到。
张少华，
五三二二16329。好了。
没有，稍等一下。
换个门试
试。刚才咬一下，我把那线，我怕碰着绊着人，我把它挪一下。
连不上了。
对，
连不上了。
换个门试试。
上回我就有卡过来。
没事，我这有，我刚卡了。
卡了啊。
嗯。
我刚才不是卡这个。看现在出不出，直接插进
来。那还有时间吗？要咱等
会儿。你考完了，咱现在就可以考了。
没事，我现在已经考了。
啊，行，
好。
这里抠
的。我就知道，这个有这缺点，这个。就是。
我还是嫌麻烦吧。
对。
可以。
我
也
有这个考，
是吧？我丢了好几天了，可惜我不得了。
一样。
那线是不是有毛病？这毛子太长了，这
线子。
看看吧，
有可能是线子，刚才我碰了线子。
那叫什么？
你这糖果呢？先在这儿，对对。
行了，嗯，先给我买点上吧，啊，是吗？打个菜呀，
对对。对
对，你讲几个问题？
是。
你还有别的线吗？
就可以哈，关键名字什么这些你不能给人弄错，到时候写错一个字，你误导多少人，对吧？
这
个线够长吗？谢谢你，那个大哥，你好，
咱
就讲
了，
你讲慢点。谢谢啊，
快点，
我
看
看，
有问题咱就说。
没戏，
你
都没等。刚才好好的，那马亮怎么动呢？
刚才还挺好的。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又忘挂上了，
卡里头了。
我显示的嘛，没有人。
我下
去
了。
不行啊，
还不行，
不切过去。
重启也没用啊，
想重启一会儿吧，再启一会儿。关于数据线啊，
连不上啥？
嗯，你稍等一下，他拿线去了。
还挺好的。
哎，刚才还行，啊，不知道是那脚他们哪动哪儿了。
它能出现呢，里头那个线线特别细。
它现在切到这儿了，没信号了。
啊，不是投影仪的事儿，可能。
是，关于线的事儿没手
马亮回去拿线去了，是吧？
啊，他说拿线去。
早晨没问题，早晨都放过了，这会儿有点那个什么，不知道是刚才是放了哪儿。
对，送大本哈。看上了。
换线，换个线，换那个线。
不，这个信的吗？
不是，我这俩换线有啥用？换。
还是解料那个也不安吗？到时候冲上。
解二号吧。
这口有点儿，这是真的没有点
熟悉。
刷不完是吧？
在旁边拿个本儿，在这把本儿拿下下来试，下来试能之后行了，把本儿拿那儿试去。这讲讲着闹着，把件儿一拷过来不就完了？是吧？
行。
等我把电脑吧。
那电源我跑。
短线的本儿里有没有？
有。我把短线拿过来。
短线，哥们
儿。对。
电源拔来哈，
电源拔，
电源把这拔这拔来完了啊。
不是这个线，那个线，投影仪那个。开始吧。
嗯，稍等一会儿，过来。先那个介绍一下李老师，一会儿再那个。
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海军讲坛系列讲座第131讲。此次讲座请到的主讲人是李学航老师，1942年生，天津市塘沽北塘人，毕业于人民大学。在工作期间曾任天津化工厂教育中心高级讲师、塘沽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天津口述史研究会会员，曾编写《大沽朝仁寺》《大沽全部》《名震塘沽岛》，并编写出版了《塘沽海河》《塘沽史话》《天津滨海文史稿》。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李老师。
谢谢大家的光临。那个咱们一起呀，谈不上什么讲座，谈什么话的，就跟大家一起呢聊聊天，讲讲呢塘沽的情况。咱今天的题目啊是塘沽的演变。 塘沽离咱天津啊不算太远，就在天津的东边，大概有40多公里。那个，但是呢，他不在天津市区，所以天津人呢对他来讲就比较生疏了。从这个塘沽的城路的年头看，天津的城路啊，大概在5000-6000年以前呢，这里就是陆地了。在天津的以西的部分、以北的部分，那就几万年前那就是土地了，就人生存了。可是咱塘沽的城路仅仅有800年，800多年。800年前的塘沽还是一片大海，可是800年之后的塘沽就是现在蓬勃发展的市区。这个，所以从这样角度看呢，塘沽就是咱天津市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也是变化最剧烈的地区。现在的塘沽就是天津滨海新区的中心城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国综合配套改革的实验区，这个是国家的定位，所以塘沽的地位就明显的就提高了。现在我第一讲讲啊塘沽地域的形成。刚才我跟大伙讲了吧，塘沽一共才有800多年的历史，800多年前呢这里就是汪洋大海。什么时候塘沽这个城的路呢，在1000多年前的时候啊，那个海岸线呢、啊、在现在的君临城，就是君临城啊，大概离天津有20公里的地方，就在那里。这边的东边呢就是大海。到那个在北宋年间，就是那个庆历8年，1048年的时候，黄河在桑湖哨决口。桑湖哨这个地方在什么地界呢，就是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那一带。黄河决口之后啊，滔滔的黄河之水啊就开始泛滥北流。北流一直是流到哪呢，就流到咱天津地域，通过哪呢，到了天夺天津的海河之路入海。当时入海口在哪呢，就是在鄂沽那一带，叫做泥沽，就是君临城那边啥泥沽，就在那里入海。这个大伙知道，就大伙知道黄河呀含有大量的泥沙。其实黄河呀以前呢是一种很干净很清澈的河，就是后来了由于人为的环境破坏，那个植被森林都砍伐了，黄河从黄土高原流过的时候就带入大量的泥沙。这些泥沙有多少呢，在古志上记载呀，一担水而6斗泥，这泥这个泥的比重就那么大。逐水所经即成平路，说它经过的地方就沉淀下来就成为陆地了。那么它从这入海的时候呢，这个入海口就不断地开始向东延伸，这个大片的土地就开始冲击形成了。所以塘沽这片土地呀、啊、那就是黄河冲击而成的。到1128年的时候，这期间一共80年，黄河一共泛滥几次呢，泛滥了3次，中间呢共行水了62年。在62年里头啊，平均一年呢、啊、平均3年呢、啊、1公里的这个速度就向东延伸，就形成了现在的塘沽的土地跟其上的海河。到1128年以后呢，黄河就改南流，就从现在的淮河那里入海了。同时呢，就断绝了这个海河的入海的河道，塘沽这个地域基本上就固定下来了。时过了800年之后啊，塘沽的这个陆地基本上还保持着原来的那个状况，所以这些年呢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大伙知道了这个塘沽的地域演变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塘沽这个地方呢是虽然远离咱们中原大陆，它却是黄土高原的土冲击而成的，那就是中国 这个中华民族的延伸。所以我们走到塘沽的地方，我们很自豪地说，我们就踏在中华民族的这个起源的土地上。再有呢，就是它是黄河，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而冲继承的，它就继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所以塘沽的地方虽然很年轻，但是它延续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再有呢，咱们看大自然的力量。这个塘沽啊，历史只有800年，这80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上那是短暂的一瞬间，可是在这一瞬间就发生那么大变化，这就是大自然的奇迹。我们常说那个这个沧海桑田，这就是沧海桑田的最有力的一个例证。这个等一会儿演示啊，演示什么呢，就是这个在塘沽土地志上呢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下边说大沽口，海河的入海口就是大沽口。当然呢，大沽口的位置呢也随着黄河的流啊，黄河的这冲击吧，不断的变化。在1000多年的时候呢，这个大沽口就当时的海口呢就在哪呢，现在的郡城城。所以那郡城城就是什么呢，三会河，三会海口。大伙知道唐朝的时候啊，雪平贵征东的时候就在那里运送军粮，所以军粮城的地点怎么呢，军粮城的那个地点就军粮城。实际它城的军粮呢，就是城的地方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城池。到现在军粮城的地方啊，还保留原来的一些唐代的一些名称，比如说东门、南门、西门，就是原来城墙的门。现在像刘台、杨台，刘台、杨台之外呢，原来盛粮食都必须把地垫高，就成一个土台子。这个土台子垫高之后呢，就开始在上的盛粮食。后来不盛粮食呢，有人在上居住。那姓刘的人家最少在那住，那就刘台；姓杨的人在那住就是杨台。到现在军政城还留着这样的名字。到过了60年之后，这个海河的入海口就到哪呢，就到了现在的邓山沽了。800年之后就到了现在的大沽了，就是现在的大沽口。大沽口这个名字啊，起源于明代，在这个天津府志里头有那么记载，说大沽口悬崖峭壁，对峙如门，土文位置海门是也。就是大沽口当时是什么情况呢，跟现在可不一样，两边是对峙如门呐、啊，悬崖峭壁。这我也猜想了这个事儿，好多人也猜想了，说大伙冲击平原哪来悬崖峭壁啊，可能啊就是当时大沽口啊那个冲击的那个岸呢、啊、特别陡。这个等一会儿咱给大家伙看一看呢、啊、就是原来那个大沽口留下一个日本人画的大沽口的一个当时画。这个海文这个名字开始用了它。咱就顺着这个顺打第一个第二个开始起吧。打第一个起，这是第一个演过去了，搁在我这行吧，够不着，不够长。这样的话干脆我就下面讲去吧。好，先走一个，走到那个红色的，先走到红色的。哎，再走一个，咱起个，你打地就打这起吧。大伙看这个图啊，等会儿啊，大伙看这图啊， 就是海河长路的一个图，这图来选自这个天津港史。大伙儿看那个带有那个折线的那个地方啊，带有折线的地方原来就是大海，大家看到啊，折线的地方原来就是大海。这个地方尼姑寨，尼姑寨就是现在的尼姑。你看整个这片地方都是海，20年间就形成这个土地。北边呢到现在的城头谷，现在汉沽城头谷，南边呢到大港的马棚口，就整个这个三角冲击三角平原，就这块。这个呢，你看这个先找这个，你再找一个，好，再找一个，好。啊，找到这了，再上找一个，上找一个，哎，上啊，这个这就是个大沽口。当时情况呢，就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大学士，他到天听说天津的风景特别好，就到天津这里来参观，参观呢写下了那个天津八景。其中有一景，他就到了大沽口了。到大沽口呢，就正赶上，他就写了这个书，就是《海文月夜》。这个海文呢，实际就指着大沽口。海文这个名字啊，太俗了，在咱中国这沿海呀、啊，就海文的这个名字啊，得有几十个，包括俗称，包括正式名称，就几十个。但唐国的大沽口呢，以前呢也就叫海文。这个。李东阳呢写的这个《海文月夜》，大伙看那上的这个词啊，他就大概描写夜间的时候啊，到大沽口的这个情况。那个海文东望极空明，月里山河影乍景，万里苍狼天一色，树声零漏夜三声，水晶宫廷鱼龙冷。白玉城高观河清，这个白玉城不是指什么？我因为查到了，乌龙远州泛辽阔，已看奇绝观升平。就是他在大沽口看时，是他第一次看到那么好的景色，啊，这个就是描写当时大沽口的景色。另外呢，这个海文的名字呢，这个海文的名字呢。这个海文的名字啊，也有那么一个传说，说是这个海文呐、啊，就是通往龙宫的大门。以前呢，在海边河边住了姓王的老汉呐、啊，以种菜为生。他有一年呢、啊，种出一个很大的黄瓜，正好八仙过海从这里过，就要买这黄瓜。老汉呢，为了保持良种，就不卖。后来八仙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就现在道出个秘密。说这个黄瓜里呢有一个金钥匙，这个钥匙能打开龙宫，进入海门打开龙宫。老汉听了之后，赶紧就到了海河口了，果真找到了金钥匙，进入龙宫。到龙宫一看，好，金银财宝太多了。但是老汉呢，并没有拿金银财宝，只拿了龙宫的瓜果凉菜的种子。他带了一个大口袋，装了一大口袋，把钥匙搁在其中，装了一大口袋种子背回家了。到家一看呢，口袋有个洞，钥匙也丢了，大部分两种也都丢了，仅剩下两粒种，一粒种就是白菜，就是现在的天津大白菜。所以海河边生产的天津大白菜呀，那就是龙宫的种子繁衍而来的。大白菜对咱这来讲是太简单了，是吧？可是呢，我碰到一个香港的人，说在香港的时候，就是好几年前了，在香港卖天津大白菜啊，14港元一斤。这个还有一粒种子呢，就是桃种，就种在了天津的西沽，说西沽那个水蜜桃，就是也是龙宫种子繁衍而来的。当然这是个传说，就说呢，这个海文的当时的情况。这个图呢是日本人画的，他呢画的当时是直谷，因为明朝的时候大沽口就直谷。这个图呢虽然画的都是线条图啊，他呢就会看出来大沽口的情况， 看那大沟河这个还都是树木啊，两岸那个也有的悬崖峭壁那意思。就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个，因为那天也没照相机，也没照来，就只有找到了这个图，给大伙展示一下当时大沟口的情况。这个当时的海河呢，当时的海河呢，就是比较这个什么样子呢？就是黄河没有夺海河入海的时候，跟现在的海河差不离宽，就250多米宽，深呢有在7-8米。当海河黄河夺海河入海之后，那个海河就冲击的相当宽，就现在的塘沽就是海河下游啊，宽能达到1000多米，按现在的尺寸呢，1000多米，那个水深呢超过20来米。所以那时候看见的海河呀，比现在要壮观的多。随着这个不断的演变呢，现在海河演变到现在的情况。这个刚才跟大伙讲了呢，就是这个塘沽长路的情况，由大海呀演变而来的。那么演变而来以后，大海变成陆地，就留下大海的足迹。那就是北郊底。还早。好，就是北郊底。大伙看这个图啊，就是塘沽式的北郊底。那个大海，这个海岸上啊，大海里又生长了很多贝壳。那些贝壳呢，随着海浪的冲击，就冲击到岸边来了。它怎么会冲击到岸边来的呢？那个大伙注意看着海里浪头，当从海上涌来的时候，浪头非常大，力量非常大，就把那贝壳从海底冲进了岸边。等浪头再回去的时候呢，那就明显的力气减少了，所以就把这贝壳留在了岸边。时间一长，就是在海岸线上就留下一道很长的贝壳底。这个我们看这个图，这几个北腰底最靠海岸的一条北腰底，就是现在留下的北腰底。这个北腰底啊，由于海水冲刷呀，有的地方啊，就是矮了点，有的地方就高起来了，高起来就形成一个高台儿。这个咱们这边人呢、啊，管叫托子，也有叫岭子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塘沽最早的居民点儿，这上待着的，形成的。所以塘沽这个，包括塘沽北塘、承德沽、青坨子嘛，就在坨上，到那边驴脊河子、高沙岭，这个地方都是在这个，包括那种马棚口，都是在这个岭子坨上形成的。所以塘沽的地界呢，就是形成在这个北郊地上。这个北郊地呀，我小时候亲见过。那个北郊地呀，就跟现在的北戴河的有的这个地段啊，是很细很细的沙子，就跟现在的北戴河那个沙滩一样。不过它那个沙子呢，那个比较窄，有10多米宽，没北戴河那么宽。有的地方沙子特别细，有的地界呢特别粗。能看到大块的贝壳，啊，那个细沙子地上，海水一涨潮就给没了，海水一落潮，那海水把那个沙子洗得特别干净，而且留着那个波浪的痕迹，一看呢、啊，就像凝固的金色的波浪一样。海水洗过退过之后，上面就有小虾、虾米、小螃蟹，这上就能找得到。这个北郊地的岸边就长着野草，海边长野草长什么？长黄须，大伙知道黄须吗？就长黄须，那海边长的，那耐盐碱，所以景色非常优美。你站在那个北郊地，远看大海是碧海，天水相连；背看呢，就是渔村那个炊烟袅袅。头上呢，那个海鸟啊，在上头飞翔盘旋鸣叫，是吧？海风习习，是清爽宜人。那时候的景色是非常好的，像我们在这生活都感受那景色。 现在得到那个地方都盖了楼了，看不见了。我说的是哪呢，就是在北塘以北清脱的承德谷一带，海河以南就是现在的驴驹河高沙岭子那带，那在那北九里啊特别的那个高，北九里都暴露了。但是那北九里呢不是那个细沙，都是粗沙，有很大很大北角，都是十几道各种北角，北角一层一层的啊，都看着北角底下堆着跟小山一样。所以那点人就有那句俗话，是高山岭子北角堆成山，驴驹河的姑娘赛天仙，就是有那么一句话的。下一个图，这个图呢是我在那个2008年的时候最后还到了青坨子的那个北角里的情况。大伙看那个，看仔细看呢、啊、那个道路的底下都是那个北角。再看一图，这是这时候青坨子已经开始拆迁改造了，就把原来的那个北角开始挖了，挖出来很深很深的那个地方还是大的北角。大伙注意看那、啊、边的北角上还有北角，有的地方啊有细沙子，那个人呢、啊、就慢点就用筛子筛，把这北角大的筛出去，那小沙子就当那个建筑沙子卖，那得好多村里人就干这种事儿。这就是青坨子在北角的情况。大伙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我在那个就是跟别人一起拍的，就在高沙岭子，就是高沙岭子，就是海河河南拍下的北角岭。大家看见北角岭相当高，而且这在北角岭呢成为断面，可以清楚的看了一层层堆积的情况。大家看这北角岭，现在这个地方这道这已经没了，修成了大道了，修行啊。除了这个北角岭以外，还有一种呢，就是牡蛎，叫做豪山、格山，实际就是牡蛎。大伙知道牡蛎吗？就是那特别大的北角。那走两个，再走个。啊，行。就是大的那个北角牡蛎，就是。咱们有人叫做豪，这个牡蛎呢，这个堆积的特别多，因为牡蛎的块比较大，我们管这个叫鞋底子蛤，因为跟成人的鞋底子差不多大。它这个堆积了之后呢，这个像成了一个个的小山似的，就在沉积在那个海边。这个就是当时呢，宁河县志里头。把它列成宁河县的十大古迹之一，就是这个豪山。当时呢，清代有个举人，就是张载泰，写了一个关于豪山的诗，大伙可以看看这豪山的诗。他就叙述了就是当时豪山的壮丽景色。好，大伙看这个图，这个是豪山呢、啊、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啊，它就被土掩埋了，因为咱海边的地呀、啊、不断的涨，不断的增高。你们看大沽炮台呀、啊、那个地方，可能大伙去过大沽炮台，大沽炮台那个地面呢，有人测定了一下，比原来升高了5米，就是比原来的升高了5米，所以这些豪山就埋在地下了。大伙看这个图，大伙看这个跟以前的图不一样了，不是那个蛤了，而是老大老大块的，是吧？现在都大块的，这就是牡蛎。这个牡蛎呀、啊，这个是在哪呢？黄蒋，大伙知道黄蒋吧？在那个塘沽的北边，在黄蒋那点啊，他挖水库的时候，挖下去之后啊，发现那个正好是原来的豪山。所以出了大量的牡蛎，管是这个蛤。 另外呢，在这个1973年的时候啊，北航挖那个永定新河，永定新河那个位置也正是在北航的那个豪山上，所以挖成地面都大量的这个牡蛎。牡蛎有多大？这个图上看这个牡蛎有60公分，那么大。那看啊，这是人站着拍的照片。这个牡蛎呢是在黄江那挖出来的。大伙有时间到那个唐古博物馆呐、啊，就把黄江的牡蛎啊搁在那个有它那个标，有它挖出来的那个东西实物。这个牡蛎它是一层层的，大伙吃过牡蛎吗？牡蛎的在澳洲来讲啊，那是贵族的食品，一般人吃不上。在咱这的牡蛎呢，非常的多。像我们小时候在北塘的时候啊，那个像这些牡蛎啊，一般都不吃。为什么不吃呢？这牡蛎非常多，因为打这个牡蛎说特别困难。它牡蛎它那个咱们看那嘎了皮子，它是表面光滑的嘛，它是一层层的。每一年呢生产一层，所以这个牡蛎呢它有多少层它就生长多少年。现在唐古博物馆的牡蛎找了一个最大的，数出来它有100层，证明这牡蛎生长了100年了。牡蛎那个肉子，咱们吃憨子那个肉子不特别硬，嚼着硬嘛，是吧？它特别松软，味道特别鲜。用它熬出来的汤是什么颜色的呢？是白色的，跟那个牛奶一样。为什么这个现在呢已经开始有卖的，是那种小牡蛎的，那么大了。这种大牡蛎因为质啊，它那个刺儿那个表皮啊特别薄，手一摸就拉破了，网呢它也拉破了，所以呢没人治了，虽然很多都没人治了。想治这种怎么治呢？搁叉子叉，你看那牡蛎它那壳很松软，搁叉子叉，什么就弄着这种牡蛎了。现在这种牡蛎也在咱这也看不到。这个就是讲这个牡蛎情况。这个背腰的，大伙看前面那个图，背腰的。北腰梯呀，从那个杭谷的那边一直到唐谷，一直延伸到大港，再到山东省，大概在渤海西岸呢有200来公里，沿着北腰梯。世界上有几辆这样宏伟的北腰梯呢？目前来讲只有3道，一道就是在咱这里，另外一道就是在美国的安达路易斯州，就是那个墨西哥沿岸，一带呢在南美的苏里南。世界上像这样大规模的北交地就3道，唐古就在这一道世界奇迹上。这个牡蛎在世界上也是相当少的，牡蛎礁也相当少的。据说在泰国有，在墨西哥湾有，再有呢就是咱现在的唐古地区。这些牡蛎呀，本来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财富，现在有待我们再利用它、开发它。这个讲完了，这个大自然留给我们这个保护，我们就开始讲呢这个大谷的形成的自然村落。大伙。跟大伙说一下，大伙知道汉字里的那个带贝字的字，资产的资，财产的财，挣钱的挣，你们看都有贝字吧？过去中国古代的货币就是贝壳，贝壳就是货币，所以呢，贝壳就是财富的象征。大伙知道宝贝这个词吗？宝贝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贝壳，因为它特别珍贵，就叫宝贝了。这个唐古的地界形成比较晚，再早个几千年，台风唐古那的人就扩了，到处都是北壳了。 那外交就扩来了。所以那个这个地方，韩国地方是大自然留给咱的宝贵财富。韩国地区形成自然村落呀比较晚，大概是明朝初年，就1404年、1403年左右，明朝初年，就是永乐年间。最早形成的塘沽自然村落呢，就是大沽。大沽怎么形成的呢？大沽形成起源于漕运，就是北宋宋朝灭亡之后吧，元朝呢就成立建立了，它建都于在中国的北方，就是那个北京，元大都。这个元朝呢，他们都是蒙古人，游牧民族。他们到这之后没有草地，没牛羊了，他吃粮食怎么来？就要从南方运来。当时的大运河呢，由于年年的战争啊，淤塞了，漕船运不过来。于是呢，他就开海路，从海上运来。在1282年的时候，第一艘从南方来的海运漕粮的船只，由谁带领呢？由一个太仓人，就叫做朱庆，他带着这个漕船60只漕船，从南方刘家港起航。刘家港呢，就是谁那个郑和下西洋的起点的地方，从那起航，就开始向北，经过艰难的航行，最后就到了大沽口。所以大沽口这个地区啊，是漕船最后进入那个登陆的那一个地方。它这个登陆之后呢，大沽口啊就形成了漕运的口岸了。所以那时候呢就开始有人了，因为漕船来的时候呢，就要派这个军队来把守，也要派官员在这管理，所以大沽口的地方就开始有人在这居住了。当时啊，就是元朝时候派汉军5000在这里居住着，这个保护着这个漕运。那个在这个漕运途中啊，经过山东省那个日照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河流的入海口，这个河呢叫大沽河。大沽河呢，这个沿岸的一些人呐，由于生活所迫吧，就往往跟着漕船呐，来到了就是大沽口的地方，就定居在这个大沽口的南部了。以后呢，这里人越积越多，当地人呢管着这些人呢叫大沽河人。都大伙知道天津人说话那吃字儿，说来说去的，比如说派出所吧，就说派出所。啊，就那吃字说来说去把大沽河的河字说没了，就说这个大沽了，再说没了，这个地方就变成大沽了。所以大沽名字起源于山东的大沽河。在前几年的时候啊，人口普查的时候还找到了大沽河人的后裔。所以呢，大沽这个起源来源于这个漕运。大沽还有一个名字呢，叫什么？叫花儿藏。花呀，就开花的花，这个儿呢就是儿化音，在呢就是那个承载的在，就花儿在。这个名字来源怎么来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说这里原来住着都是嘛呢，都是这以要饭为生的人，花子，所以就叫花儿在。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叫花，他呢被地主强娶为妻，新婚之夜呢，这花儿誓死不从，就用剪刀自己给破灭了，给剪了脸都划破了。地主呢老兄能撑住，就把他撇到村外，让喂狼去。他昔日的情人胡哥呢，就胡哥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就开始把他救起来了，然后放火，一怒之下放火把地主的房子烧了。然后用小车推着这受伤的花儿就开始逃走，一路从山东那带向这个北方逃，最后就逃到现在的大沽的地方。到那之后啊，是又渴又饿是又累，这时候没有道可走了，前面都是茫茫大海，于是呢就是在这里定居下来了，也没有吃的， 看上只周围有遍地的野草，那野草它是红颜色的，大伙知道什么？黄星。大伙知道黄星，黄星到秋天这时候就是红色的，他们就以黄星充饥。吃完这黄星之后呢，这胡歌浑身有力气，精神如初。这个花儿吃了黄星之后呢，脸上的伤痕全无，又美丽如初。于是他们就在这定居生活了。从此这个地方叫做花儿寨，就是大伙最早的名字。这个黄星可以食用，这是不假。像我们当地人小时候都吃黄星，这个黄星是那点人的，尤其冬天和春天的一个主要吃的东西，那些这个充饥用东西。这个现在这黄星呢，就进入了高档饭店的餐桌了，在高档饭店呢，上一个菜就是黄星菜，最低的也得一个二三十块钱。这个现在黄星特别少了，是吧？这个另外这黄溪呢，从季节倒是事实，这黄溪能否美容，这个得科学家研究了，就说不好了，是吧？这个就是这个大沽的曾经有过一个地名。大沽还有一个地名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草头谷。草啊，就是草火的草，草的草，头那是头，那个头脑的头。为什么叫草头谷呢？也有两个这个说法。一种说法，明代的时候大沽也是海防重镇，住了好多明代的军队，这些军队里头呢以江浙人比较多，江浙人比较多，他江浙人说话姓王跟姓黄，就三王一顺的黄啊，姓王啊，跟那个黄色的黄带个草字头，那个黄色的黄啊分不清。说姓王的他也说姓王，说姓黄的他也说姓王，怎么说也分不清。一碰到这个姓黄的人，他就说那个草头王，黄色上面的草字头啊，说草头王。当时清那个明军里呢，姓黄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个就成了那个口头禅了。以后呢，这个地方就改成了草头谷，弄来的。还有说明代的时候呢，住了很多军队嘛，那个军队的战马呀，晚上的时候啊，都挣脱出那个马厩，自己偷上外逃跑，都跑到外边去了。跑到外边之后呢，天亮的时候自己回来，清军就感到很纳闷，晚上就藏在这个马厩里头，看这个晚上马到底上哪去。晚上的时候他看见这马就挣脱他缰绳啊溜走了，溜到了村外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长着很茂密的青草，还有甜水，马就吃那里草喝那里水，马不吃越草不肥呀，是吧？马呢就回来就吃饱了又回来了。哦，大伙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有一片茂盛的野草，于是这个地方就叫做了草头谷。草头谷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你们到大沽炮台去嘛，就快到大沽炮台的那个地方。现在那个地方呢盖成了就是东沽的反间房了，地方没有了，当时的面貌都变了，只有草头谷这个名字还在留下。到了塘沽去，你上哪去？你说草头谷，你要说那个东沽仿建房没人知道，你要说草头谷他就知道了。这是又是一个名字啊，这就是这个大沽的这个来历。大沽呢刚才讲了，它是个军队驻防地方。大沽的起源于漕运，但是它的发展却是由军队。大家知道大沽那里有大沽炮台，有建了好多的营房，那里军队住着呢有几千人，这几千人一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呢，他们就出来呀、购买东西啊，这个采购粮饷啊，所以大沽的地区就发展起来了。而且呢那个军队呢在那里建了一个衙署，那这驻军呢，军队过去的驻军讲镇、协、营、训 跟他军事旅团营啊，他不这么叫，他这么叫，他那得皱着大肚斜，就在东部那地建了一个衙门，叫做斜台衙门。你看见吗？你照着我这个灯，看看。这个街道就叫斜台街，当时的斜台衙门就建在这个街道上。这是在2006年东部拆迁前呢，我拍的这个照片。大伙儿上看这个有一个门牌，斜台街19号，就是正就是说原来的斜台衙门就是在这个街道上。这个是从1846年金文保雅图说摘下来的，这个上了，好，再走一个，这个是拆下来的西沽的情况。由于那个大沽以后发展的特别大了，村子很大了，于是呢，就中间有一个庙，叫海神庙，就在这个位置上。这个海神庙建之后呢，就以海神庙为重点，东边呢就东大沽，西边就西大沽。后来呢，因为咱这人说话识字，说来说去呢，把那大字叫没了，就叫成了东沽西沽了，这东沽西沽的名字就来了。大家看这个图上啊，大量的房屋是属于兵房跟营房，在这个角上呢，还有一个上吴关。上吴关呢是当时的关口，当时的海关。这就是东沽，这是东沽的这个关口。这个呢也有个地方叫做下吴关，也是当时军队驻防的。这个就是呢，看这里的房子啊，请这房子都是兵营，看你大沽的地界发展的这个。发展起源于漕运，发展呢于这个军事。这是大沽的情况啊。那个当时的大沽的自然景色，大沽的自然景色，我们从这个《天津县志》里头摘出一幅诗来，写着大沽渔歌。说大沽当时看大沽这个情况，这头诗上能写的：弥漫野水积渔舟，枉得锦陵花寄鸥。霞日微风吹过岸，一声声出白平洲。这个就说当时大沽的这个景色。大伙看这个字，这个记字儿。记大伙知道，就是那个蒋啊。这个到了塘沽的地界，塘沽的地方方言呢，现在我初步的考虑一下呀，也跟你研究研究，跟天津的方言不一样。天津的方言呢，一般来源于那安徽，这个塘沽的方言呢，一般来源于江苏。这个记字啊，就是蒋。可是到了塘沽的地方不说蒋，叫什么呢？叫赵。那个鲁，这个赵呢是在前边俩手那么推着不摇，叫蒋。穿后边摇的那地界叫鲁，学名叫鲁。可是到了塘沽的地界说嘛，说偶，叫偶。所以这个音来源呢，来源于江苏。跟这个跟咱这个不一样。这是关于大沽的这个介绍，大沽的情况，历史上的大沽。再一个呢，就是讲讲大沽的另一个比较早的自然村落，就是北塘。我就是北塘人，说话现在还带着北塘调。北塘这个地方是跟大沽几乎同时这个发展起来的。北塘的地方也是来源于漕运， 过去总说北塘是渔镇的北塘海县，其实那个发展历史远远不及这漕运。怎么来漕运呢？最早的时候漕运呢，从海上来的时候到大沽口，当时呢也有一路船呢进北塘口。在宁河县志记载呢，北塘的那个河济运河就叫做运粮河，也叫粮河，就是粮食的粮啊，也叫粮河。在明朝1457年的时候，有一个管这个河道的叫明公，他呢上奏明朝朝廷，当时呢他提出来嘛呢，要改河海运为河运。怎么事呢？那时候啊，这个漕船呢、从大运河来，走到天津的北运河，进入北运河，打这个南运河呢进北运河，北运河之后呢打那个大运河进北运河，打北运河进海河，海河顺流而下出大沽口，出大沽口入海，入海之后然后再进北塘口，顺着北塘这个河上溯到冀州，冀州就是那冀县。明朝的时候的边界在哪呢？明朝的边界在冀州，大伙到过淮南关长城吧？为嘛把长城修在这个蓟县呢？因为那是跟辽国的边界，那跟这那是那叫不辽国，那都是清了，是吧？是清的边界，那得住着大量的军队，军队的粮饷怎么来？就要用这些漕船运了。从大运河来的那个漕船很小，到了海上风浪很大，经不住海上的风浪，所以他一到了大沽口，这想出海就非常害怕，就在那个等着，等天好之后才能出。那时也没有天气预报，哪好就看吧，天好出，赶上天好出去了就挺好，挺顺利；赶上不好就被海浪打翻了。所以虽然从大沽口到北塘河口，沿着这个海岸线哪的不过是30多里地，可是那就是漕运的畏途，选要之处。这个民工呢就提出来不走海运，在海河跟济运河之间挖一条运河，船从这运河从海河直接进入北塘。这个运河呢挖在什么地点呢？大伙到过塘沽火车站吧？塘沽火车站过去就看叫星河，星河车站，从星河那点开始挖，一直挖到北塘，就挖到这个位置，北塘这个西边的位置，这个河就叫直沽新河。现在的新河也不叫新河，叫嘛呢？叫水晶沽。就因为漕船特别多，从上这儿来，所以就管它叫了新河了。这个新河挖完之后，那漕船就特别多了。北塘就成为一个漕船的聚集地，所以带动了北塘经济的发展，所以北塘的发展也是来源于漕运。这个和大家可能以前有误解，一提北塘都是海鲜海产的渔业，其实不是这样。这个北塘就发展起来，在明朝万历年间，北塘就是沿海重镇。大伙看这个图是清朝道光年间1843年画的，什么呢？宁河图书。这个图由8张图拼起来的，这个图是个古本，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这个本。我费了很大的心情的得到这个。那这个当时画出北塘的这个情况，这个北塘呢，当时的宁河县呢，就是宁河县的所在地呀，他在画8张图，北塘就画8张图了。这个北塘啊，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漕运起来了。北塘当时的景色呀，村庄景色也跟现在的是不一样。大伙看过江南水城吗？中间一道河，两边是黄谷， 包括意大利的威尼斯，北塘那时就是水城，中间有一趟河，就这趟河，中间这趟河，这趟河，大家在图上明显的看着啊，有一趟河，这个河是通往济云河的一个河道，这个河的来往船只就进入这个河道，两边都是商户，都是买卖，人们就在这个河上呢，这个就在河两岸生活。就跟那个江南的水城一样，就说他现在说那个苏州是江南，是中国的威尼斯，那是北塘也是中国的威尼斯。这个人在桥上呢，在这个河上呢搭了一个小桥，这个桥搭好，现在呢这个图上这个河已经淤塞了，这还写着大桥口。这个河有一年呢发大水呢，河道都给淤塞了。这个河原来呀，随着潮落水流动，河水永远是新鲜的。这个一这个淤塞，那河水就变臭了。一变臭，是滋养起蚊蝇了，蚊蝇就流通起瘟疫了。所以北塘上好多人死于瘟疫。当时北塘是一片惊慌，人们呢非常恐惧。当时呢，就在这个河边上住着母女两人。一个呢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女儿，这女儿叫凤凰，小名叫凤凰。这个凤凰总怕他的父亲感染上瘟疫，结果他父亲没感染上，他感染上了，死于了瘟疫。当时北塘人就把他埋在了北塘的这个村外了。第二天呢，人们看他的坟头上有一个大鸟，飞起来之后呢，衔着泥向这个小河沟里投，填这个小河沟，天天看见的，大伙一看就明白了，哦，原来是将把这河填死，大伙齐心合力啊，把这个河就填死，变成一个大道，这个道就叫凤凰街。为什么起凤凰街？叫凤凰姑娘的名字命名。大伙认为凤凰呢，保佑了北塘一方平安。以后北塘的这个城镇的布局就按照这个凤凰的形状布局，这边是一个翅膀，这边是个翅膀，下边是它的凤凰尾。如果以前的人在高空俯视这个北塘城镇是吧，那整是个凤凰。人们呢怕这个凤凰飞走，就在这个凤凰的头上盖了这个庙，叫三官庙，镇住这个凤凰，别让它飞走。所以北塘最早的名字，这个地界就叫凤凰街，这个街道叫凤凰街。这个三官庙就变成北塘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后的大街呢就变叫做中心大街了。在这个1956年时候，北塘挖建下水道的挖土吧，就在这个地点大桥口的地点挖出了好多木桌。当时人非常惊奇，说那是两三米深的地下都还有木桌呢，哪来的呢？回到处找老人，最后找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当时呢就告诉他，就是最告诉这个传说。这个老太太谁呢？就是我奶奶。这个故事流传下来呢，也是我奶奶给我讲的了。我奶奶讲给我父亲要讲给我，就在够上。这个证明，这个有15证明了。这个凤凰，大伙看，这里还有个旗杆。这个三官庙前面还有旗杆，这个旗杆上竖着一个凤凰。在1860年时候，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的时候，英法联军拍了个照片。其中就有这个旗杆，这就是这个北塘的这个布局情况。对北塘怎么评价？160多年前的北塘怎么评价？咱看下边一个，大伙看清这样字儿吗？就是160多年前对北塘的评价，我给大伙念一下啊。一大村落也，就当时的宁河县里的那么大的村落呀，
是极少有的。是呢，春户造户居多，村民与渔盐换粮为业，所以主要那点嘛还是运粮食。这个勋为户属之乡，海口设千总一员，此后设游击，威严重镇。治虎这个设通融镇，通融镇呢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直隶清朝时的直隶啊，设有六个镇，这个镇呢是军事编制，就跟现在的军分区一样。北塘就是个军分区，就通州永平湖军分区，就通融镇，直接是保卫北京的。大沽炮台什么镇呢？天津镇，保天津。所以北塘跟大沽炮台还不是一个军分区的。所以说真正的现在说是大沽是北京门户，确切的说不是，是北塘是这个北京的门户。这是对北塘的评价。这就是北塘的这个当地史上情况。以后呢，北塘就是以后有时间我带给大伙仔细的介绍介绍北塘。北塘还有一个名字，最早的北塘叫什么呢？叫十二户。为什么叫十二户呢？最早到的北塘的那个村民就搭十二个窝房在那个栖身，所以叫十二户。后来有一个陈氏来了北塘了，他人口比较多，就改成陈家铺。北塘那都看过有个余家铺嘛，就是陈家铺，就改成陈家铺。以后呢叫什么呢？叫去曲塘。曲呀、就是那个河曲的曲，曲道的曲。为什么叫曲塘呢？刚才我大家讲了那个织布新河，织布新河明朝以后呢，就蓟县就不是海防村了，不是海防村镇呢，军队就撤了，撤了就不运军粮了，那个河道都淤塞。到了康熙年间，康熙建那个清东陵，就是遵化县清东陵，建清东陵的时候，清东陵又有好多民工跟军队在那住房，而且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怎么运？又把这个织布新河开开了，又从那个北塘塘沽地方把大量的粮饷跟这个建筑材料运往了这个北塘，尤其是南方的木材，那珍贵的木材啊，清东陵那个珍贵的木材就是从北塘这里运去，从塘沽这里运去的。大伙可能到过清东陵啊，清东陵的，你到清东陵的时候可能没想到，清东陵的东西就是从塘沽这里运走的。这个河流一开的时候，一疏浚的时候呢，这个河改了个名字，就不叫织布新河了，叫做呢，叫做河，叫做河曲。所以北塘呢就叫做曲塘了。北塘在历史上还有那个名字。这就是北塘村落的发展情况。现在的北塘呢，已经是有600多年历史的北塘已经完全全部拆迁，现在建起个新的北塘，在今年的10月1日北塘要开井，希望大家有时间到北塘去看看，感受感到北塘的这个文化。这个图是1860年，大家知道烧毁圆明园吗？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嘛，1860年烧毁圆明园嘛，烧毁圆明园的那些个英法联军最拿登的路就在北塘登的路。随英法联军来的有一个英国摄影师，随军摄影师叫比托，他呢拍下过很多照片，也是塘沽地区最早的照片。这个照片就拍摄的北塘，大伙看见北塘的村落啊，已经的黄果村落，这个高墙就是北塘的炮台。这个就是在2008年北塘拆迁前的留下的北塘那个照片。这个 就是挺珍贵的，把北唐最后的一个瞬间给留下来，留在印刻在历史上。当时北唐的情况，下边呢再讲个北唐的那个韩国地区还古老的一个最早居民点，就是余家铺。大家注意啊，余家铺的铺字啊，这是堡垒的堡，到这就念铺，不念堡垒的堡。这个余家铺呢也是最早的一个村落，余家铺建立的村落最早呢是山东省文登县大水白，有个村，有两个兄弟叫余英余朝，他呢携家带口逃荒，逃到了这边来的。逃到来之后呢，就逃到了塘沽这个海河口边，就是在那点定居下来了，搭个小窝棚栖身。所以最早的余家铺的就小窝棚，到他们老人一讲小窝棚还能记得。后来于是家族人多了，就开始叫起了余家铺。余家铺的于氏现在住着是第十七代、第十四代的这个后代啊，叫做余荣礼，这个人还在呢。前些日子在天津那个公共频道还做了一个节目，讲讲是余家铺的事儿。就是这个，他这个历史怎么发现的呢？也是个曲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那个烧死旧嘛，吓得家家伙有旧书啊干嘛的都烧。余家的家谱就当时保存在余荣礼他大娘家的手里头。他大娘一看这个烧死旧的风刮来，非常害怕，就趁着烧火之际啊，想把这个家谱啊撇到炉膛里给烧。就正要撇的之际，正好余荣礼看见了，就从火堆前把这个家谱给要来了，他就偷偷的保留下来了，一直保留到现在。他就记载着余家铺的演变。余家铺的人在解放的时候，国民党逃跑的时候，那得有三井码头，国民党的军舰就从那个码头上跑的。跑的时候他带有大量的民夫，就当时抓的那个民夫啊也都给带走了。另外余家铺呢也有好多跑船的人，解放之后呢，这些船呢又跑到了香港跟台湾，所以余家铺这地方呢就成为嘛呢，塘沽的侨乡，所以港澳的关系特别多。这个地儿现在呢有好多海外的这个余家铺余氏后代还经常到余家铺来寻踪。我碰着个余家铺的余氏的后代，他说他们在台湾跟香港的余氏亲戚还走供着余英余朝的画像。所以余氏啊，这余家铺的呀，在咱这里好像看起来不太宣扬，但是在这个台湾跟香港是很受大家重视的。大伙看这个图，这是个日本人呐，叫中根正虎。他在光绪元年的时候，1875年的时候，来到咱那个北方中国。他当时刚没有照相机，他把这沿途的情况都给记录下来，并且画了一个，都画了照片。这就是他在1875年的时候他写的一本书，叫《北中国纪行》。这就是北中国纪行他画的那个余家铺的那个图，大家看相当荒凉了啊！余家铺的相当荒凉，只有一条小路，也零零碎碎的几个房子很足。余家铺情况，这个呢，这个图是在余家铺拆迁前拍摄的照片，大伙看的紧靠河边。紧靠河边，这都是这个小村落。这个村落一直保持600多年，这是在东西沽这最后一个拆迁地点。现在那里建起成了余家铺金融区， 现在正盖着呢，大楼正在挖地而起。这是于家铺的这个情况。另外一个村落呢，大伙讲了，于家铺塘沽周围的村落的都起了很大变化，都讲了都是最早形成的地点。那么真正的作为塘沽区中心区的塘沽怎么样呢？大伙知道，当北塘东大沽成为重要城镇的时候，塘沽还是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渔村。这个图就是也是在宁河图说里头1843年的画的这个塘沽的图。大伙看这样，就中间那个地点是塘沽，大伙可能到过塘沽，你们塘沽那个大洋就是外滩跟前那个大洋，就是原来去塘沽那个8629、621汽车那个地点，那个马路就是现在的这层河，中间这层河，就现在中间这层河。这个就是塘沽，就是中间那就那一个地界叫塘沽，就这么大。塘沽怎么形成的呢？塘沽原来是一个根本连名字都没有的小渔村，就住着是王氏两家鱼打鱼为生。这个由于没有地名啊，这个人们都知道这个就是这个。很不受重视。有一年发大水，就是海河嘛，济南海河边嘛，从上游飘了一口大钟，就是庙里敲那个大钟，就搁浅在这河边。搁浅河边呢，风水响波，这个大钟就发出塘沽、塘沽的声音。这个王氏两家住在这里啊，人家问他没有地名啊，就问他你们住哪家啊，哎，你就找那个塘沽牲畜吧。久而久之呢，这地界就叫起塘沽了。由于是谐音呢，所以写着呢塘二沽，塘二沽。你看这个地图上写着塘二沽，有些塘二一二的二，有些塘二沽，塘沽，他叫起这个。这个什么时候叫起塘沽的呢？1888年呢，修建这个就叫京杭铁路，也就那叫唐京铁路啊，就从唐山呢就修到了天津的铁路。这个铁路的工程师是谁呢？是英国人，叫金达。金达他是英国人，当铁路在设计的时候啊，修到了塘沽的地界，用英语拼写塘沽的地名。非常困难，用英语拼写这个儿字儿挺困难，是 R 还是 L 挺困难。后来他就干脆把塘沽拼什么呢 TANGKU。 他就干脆就拼写 TANGKU， 就是塘沽。从此呢，这个地方就叫塘沽了。所以版图上出现塘沽的时候，到现在多少年了？才120多年。咱说时间很短，这现在130年了，很短的了。现在目前这个塘沽的老地名，现在新的英语地名是 TANGKU 塘沽，那时是 KOU 塘沽，英语翻塘沽，现在叫塘沽。现在这个老地名在塘沽还保留着，在什么地方呢？现在的塘沽南站。塘沽南站的南边有一座小楼，在那个小楼上有一个洋灰的牌匾，它那里还写着原来塘沽的老名，那就是个历史见证，就是金达起的名字。这个塘沽的名字就是那么来的，所以塘沽的名字啊，这个年头很短。大伙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1860年的时候， 英法联军入侵对北航登陆，然后占领了塘沽，鼻特拍摄的照片，这就是塘沽。大伙看吧，这里就是海河，那地方就是海河的外滩。这个地方带着这城堡地面，就是现在的乐沟一带，塘沽乐沟吧。这个地方就是塘沽的上繁华的上海道。现在塘沽的地，原来的就是1860年的情况。那么塘沽怎么发展起来呢？塘沽的发展有三个突变，这三个突变之后，塘沽就从一个一名不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港口城市了。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呢，在1888年修了塘沽那个火车站了，建塘沽建火车站了，那就是咱中国最早拥有铁路的地方。修火车站的时候，因为当时人都很迷信，都认为铁路是又喷火是又冒烟，从哪走哪不吉利，又破坏龙脉。大伙前两年那个中央电视台演那个大龙脉那个电视剧有这个情节，所以周围村庄的这个乡绅们都纷纷找李鸿章，千万别把火车站修在那个村庄里头。所以大伙从那个芦台车站出发开始看，原来的火车站全不在村庄里头，都远离村庄5里地。塘沽原来是个小地方，没人管，这个铁路就修在哪呢？就修在塘沽的里头了，而且紧靠河边。这个车站就是现在的塘沽南站，大伙现在去过塘沽南站吗？塘沽南站紧挨着河边上，就修在那里了。修在河南有几个原因，这是一个原因呢，当时的铁路主要是运煤，那时候的动力啊不是电，主要是煤蒸汽，所以那得运中运煤比较方便。再有一个呢，当时中国铁路的材料啊都从外国进口，需要外国船运来，运来呢就近就卸在河边，所以那里建起了中国第一个铁路材料厂。那个建起铁路材料厂呢，当然建在河边。在前几年前呢，在那个塘沽南站的旁边马路边上有4个那么大的大铁座，干什么的呢？船上啊拴缆绳用的，但是引起很多人的不解，都马路边上出去大铁座了，拴船用的那个船桩，那里就是原来的铁路材料厂停船的地点。这个铁桩呢后来跑走了，搁在现在的塘沽博物馆里头了。那个铁桩是什么样的呢？外表是铸铁的，中间是空的，为了它埋设的很牢固吧，里头插了一个大铁道，很深很深大铁道，然后用水泥铸上。所以从这种看来，它当时跟铁路的确有关。我们看呢，这个它修完了铁路之后吧，紧接着1890年海河发大水，海河发大水之后，海河就淤塞。原来最早啊，天津在1860年被开放口岸的时候啊，码头都建在现在的紫竹林，就是现在的台儿东道那一带，就现在台儿东道那一带。你看那一带不都是码头吗？这个老人都知道，现在叫海河公园什么了，就是那一带。现在大部分建在那一带，这个海河淤云塞呢，船就进不了那个地方。于是各国航商纷纷到塘沽去建码头，这塘沽一下子就繁华起来了。很多航商对塘沽海沿岸就看建码头，由于它接入这个铁路的方便，码头都建在了北岸，因为海河那个塘沽的北岸嘛，都建筑在北岸，所以到现在的塘沽啊还没改变这个状况。北岸呢特别发达，南岸呢就相对的就落后一点。大伙看这个图上啊，这个沿岸的都是码头，一个哪一个？ 就是海河北岸，这里就是汤姆火车站，就写着汤姆火车站。这些码头由英国的太古义和、德国的里赫洋行、日本的游船码头，还有这个日横渡码头吧，英国的太那个嘛亚细亚建了很多码头，所以海河码头就开始连成一起了。码头一建立起来，装卸的人也多了，仓库也多了，办公机构多了，汤姆就发展起来了。这是起了一个突变。这个图就是在汤姆建的日本的游船码头，大伙看岸上啊，有几个尖顶子的房子，就是现在的汤姆南站。这个码头现在已经被拆除了，但是你看河边呢，还看见日本原来留下那个双船用的那个船斗。这是第一个突变。第二个突变呢，就是1914年，著名的爱国实业家范希朵在塘沽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精盐厂，就生产精盐的，就永九大精盐公司。1917年，他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制碱工业，就叫做永利制碱公司，就是塘沽说的九大跟永利。这两个企业建立起之后呢，是当时的全国最大大企业，在塘沽来讲是最大的，它有上千名工人，再加上他的家属，就是塘沽人口就增加了很多。这个范希朵啊，跟别的不一样，跟那个他的特别注重这个保护这个维护这个工人利益。他建了很多宿舍，给工人建好的宿舍，包括的荣利新村、联合村、太平村，建了好多。这些建了村庄，建了这个宿舍，人们就在那住了。还建了什么呢？还建了医院、小学。所以呢，他管他的这个人口，就跟他先过人的塘沽就有10000人。这就是当时天检建的情况，就是那不叫永利建的嘛。大家看这两个高楼，这两个高楼就是天检的那个白回楼，是当时东亚最高的高楼。天检大伙说，天检现在已经搬迁到临港工业区去了。天检那么大市面，很快都被拆光了，唯一留下的这个楼啊也惨，但是留下楼里的那个白灰窑给留下了，唯一留下的就是这个地方。大家看，这个是1926年拍摄的，就是荣利建的工人室，工人室就是工人呢，就是单身工人居住的地点，还有荣利的医院，塘沽区的第一个西医医院就是荣利建，就是荣利建起来的。他这个医院的大夫都是聘请的美国的留学的医师，又建起了他的子弟小学，就是明星小学。明星小学虽然是小学，他的老师都是美国留学的，有学位的那个留学人员，那师资水平是相当高的。这个小学在塘沽来讲非常出名，遗憾的是这个小学现在改了名字了，改了塘沽六中。大伙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无奈，哪一个都能改名字，别改他呀，是不是？所以到现在来讲，在塘沽来讲，你要说塘沽六中不知道，你问哪明星小学，你说哪明星小学，还人们还念念记着明星小学呢。这个大伙这个图 就是现在就是在塘沽，这是在改造之前的塘沽的这个永利花园。永利的建筑住宅吧，并且塘沽建起了塘沽第一个公园，就是这个湖的这个公园，就叫永利花园。现在呢，也叫永利花园，旁边就建起了有十余层高的那个青少年活动中心。那原来是塘沽最高的建筑了，青少年活动中心。现在这两房子扒了，建成了永利花园，就永利花园。这个，住在这里就能感受塘沽一样。没电了。电源没接上，电源没接上，就刚才用的是那个含着电。啊，这就是那个塘沽的第二次，塘沽的第二次那个突变。那时候的永利，永利他塘沽已经剩下多少人呢？已经有7万人了。以后一直到解放初期，人口一直都没增加，一直在7万人左右。这是塘沽的第二次突变。第三次突变就是在日本侵略时期。1937年日本占领了塘沽之后，他就为了掠夺咱这个中国的财富，就要把大批的中国的财富物资运往日本本土。他就发现他的运输能力不够，于是他就在塘沽的地角建一个海港，就是现在的塘沽新港，就是现在的塘沽新港。建的塘沽新港，建的塘沽新港，建塘沽新港的时候，这个他首先呢，他得建一个管理办公这个机构。当时的海边是荒无人烟的地界，他就把这个办公机构他就把这个当时的办公机构建在了现在你们到塘沽那个政统大厦，就是塘沽原来塘沽区政府啊，对对对对的，正了，就那一带就是日本那个建港的管理机构，那里建起他的港湾，天津新港港湾局。这个建的港湾局的时候，他建了，除了建这个办公机构，还建了好多宿舍，还建了自来水系统。那个到塘沽来知道，塘沽的自来水公司在哪里？就在那个烟台道上，就是原来日本自来水公司的地方。再走一个，走一个，好，这个建地啊，管着那个地界叫什么呢？就叫新港。现在的那个地方，现在呢有一个地方叫新港大街。我可能跟大伙一提新港大街，你们都以为是在现在的海边了，其实不是。新港大街就在那个政统大厦营口道那个地方。那个地界呢？那点呢，建起了日本的住宅区，日本的港湾局的管理机构。就是日本的建那个港湾局的管理机构，就建立这个。以后呢，他在开工的时候呢，这工地在开工的时候呢，出现两个新港。 于是呢，他就嘛呢，为了区别，管着现在的海边新港叫东新港，而管着那个他的管理机构那地方就叫西新港。所以在塘沽的一提啊，老人一提西新港，就是在这个现在的区政府正统大厦那一带。这个日文的，这是日文的侵略痕迹已经不在了。那时候的原来日本留下的那个自来水公司，自来水水塔呀，什么滤水过滤池啊，现在也都不在了。那里呢留下了现在的就是塘沽自来水公司一个营业厅。原来的那个房屋，日本的房屋都拆了，盖起了大楼，但是唯一留下的这个地界还叫新港大街。所以很多人不理就不解，怎么到塘沽的新港大街怎么到了这里头来了的，就留下这里叫新港大街。这个建这个港口的时候，它有三大工程。第一大工程就是挖一个航道，在原来的航道给它废除，挖一个新的航道，新的航道建一个船闸，这个船闸就是中国第一海船闸。现在的那个这个三峡呀、葛洲坝呀嘛的，它那是河闸、河船闸，这是海船闸，通海的。中国的第一海船闸就是日本人建的，这就是当初建那个日本海船闸的那个日本建海船闸情况，就是现在的新港船闸。这个就是现在的新港船闸。新港船闸从1942年开始建成，到1945年的时候还没有建，开始建，1942年开始建，1942年日本投降没建成，以后国民党续建，到1948年12月份的时候，就是塘沽快解放的时候才建成。第一艘通往这船闸的船就新上海号，从武汉开来，装着1600吨大米，驶到了天津。就是第一条进的船，以后的船闸就修修停停，修修停停，现在才正式作为通航的航道，就建成了进入海河的唯一的航道，就是新港船闸。然后呢，他又开始建起了码头，这就是开始日本建码头的情况。当国人管它叫嘛，叫六米码头，就是水深叫六米，叫六米码头。这个码头建起不久，日本就投降了，但是这个码头已经使用了。咱知道，咱去日本的华工好多就在这个码头登的船。这个码头现在就变成了天津港客运站，就变成天津港客运站。现在是这个轮船那个日本建的码头的原址。另外，日本还在塘沽开辟盐田，塘沽南以南很大片的地方就开辟了盐田，就大沽盐田。现在的塘沽盐场唯一留下来的盐田就是在日本开的地方，过去有一分厂、二分厂。大家知道塘沽盐场啊，也是一个塘沽的盐业，也是一个讲起来一个很内容丰富的一个题目。塘沽盐场啊，原来它的总面积呀、啊，占到塘沽面积的70%。随着咱们城市的发展呐、啊，哪个企业都在不断扩大，因为这个地也不会增多，是吧？旧盐场的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少来少去的盐场的地都不到原来的一半，有人统计仅到原来占地的30%了，就留下了原来日本人开盐场的地界。这个盐场就是现在的就盐场，就塘沽盐场制盐场，就这地界了。还有呢，就在塘沽建起了一个化工厂。为嘛建化工厂呢？大伙那个盐，那个盐呐、啊，盐结晶之后，有一部分还剩一部分液体，日本人管叫苦汁，咱中国人叫苦卤，叫它苦汁。 那窝液体还有含有那个化学成分太丰富了。佛锈这个佛化物锈还有镁氯化镁太丰富了，还有这些呢镁氯化镁生产金属镁就是制飞机的原料，当时二三时候日本制飞机的主要缺少原料就是镁啊。另外那个锈素是日本的那个这个航空汽油中的一个重要的添加剂啊，他就为了支持他的日本的侵华战争，就要建这个化工厂，就用这个苦制生产这两种化学产品。这个厂子叫做大沽工厂，也叫大沽苦制工厂，就是这个厂子。这个厂子就是现在的大沽化工厂。大伙看这中间有这个楼，有这个楼，就是原来华北盐业的楼。这个水塔挺幸运，这个厂子的大部分东西已经都给毁坏了，唯一这两样还保留下来了，而且这个1942年拍的相片里还有它。大伙看这个楼，这个楼的底下就那第二层一层二层就是原来的办公楼，就是原来上一图里的那个办公楼，后来呢接出了这个部分还是第三层保留下来了，还有那个水塔也保留下来了。现在这个大沽化工厂啊，原来日本人是吧准备在这里建8个厂子，面积啊跟现在的厂子面积差不哪去，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啊才跟日本的规划的差不太多。就那个天津新港啊，这次我们也给大家伙带来那个日本规划的天津新港图，天津新港啊就是日本人规划的图，跟现在的天津新港图相差无几，就是当时看见日本这个侵略野心。这个是经过这时候的塘沽的地域就发展的相当广了，南边就一直到了这个盐场，东边就开上那个海港，又开起了大沽的那个苦制工厂。塘沽一直到地震之前，就是76年地震前，塘沽基本上保持着日本的那个规模。这是第三次突变，这三次突变之后，塘沽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小渔村成为现在的港口城市了。今天的塘沽已经变成滨海新区的中心地区了，而且呢是发展成一个港口城市了。就是塘沽的发展情况。再有呢就是塘沽这个形成，我们这从地这个经济发展呢、啊、跟它这个自然情况讲一讲，再讲塘沽这个政治发展情况。塘沽知道就是一形成之后中间有个海河，在形成之后塘沽这个海河那就是国界，宋朝的时候北边就是辽国，南边就是宋朝，所以那个河就是边界。那时候就是河南大沽人要从塘沽去那就是出国了，所以呢那时候这个边界塘沽呢一直以这个边界南北分治，以后就不是边界了，但是海河一直是一个边行政区行政那个边界，就南一直以这海河南北分治，南边属于一个行政区，北边属于行政区。所以塘沽的建制只一直到1949年解放之后塘沽才合并成现在的塘沽的这个情况。这个刚建这个塘沽刚成立的时候北边是辽国， 大伙知道刘国时候，这个宋朝时候有个忠良将啊，就是杨家将。杨家将的跟那个姜维这个潘元文的斗争，好多就在这个塘沽这一带有遗迹。离这塘沽不远的地界就是接宁河县，就是汉沽宁河县一带，包括这一带刘当时两个刘宋交兵的战场，那就是塘沽北部就是刘宋交兵的战场。当时有好多传那个遗迹跟传说，大伙可能到过离塘沽不太远，有直线距离才有60里地，就30多公里地界，有叫盘庄、潘庄，现在是宁河县潘庄。潘庄就是宁河，就是那个潘仁文的老家，潘仁文的那是家乡就在这点，那点还有宁潘仁文的坟。潘仁文要是个奸臣呐，死后怕人给他掘墓啊，所以呢，他的坟呐盖了749所，横着7所，7所一排排成了7列，不知哪个真的埋的这潘仁文，是吧？这个潘庄，你现在到了潘庄，找不到姓潘的，都姓冯。为什么潘庄没有姓潘的呢？传说宋真宗时候发现了潘文这个奸臣之后，就对姓潘的满门抄斩，就到他的老家呀，包围他的那个住宅，然后啊，是姓潘的见一个杀一个，见一个杀一个。当时古代时候都讲赐姓，是吧？就到那里去，到人家家去之后呢，就赐姓成那个原来的主人姓成就姓成了。潘仁文是大家族啊，他的仆人很多啊，他的仆人也都赐姓姓潘。就在潘仁文被满门抄家的时候，刚去一个仆人姓冯，刚来了不到几天，接着遭到满门抄斩，这心里都不服，太冤了。所以在抄斩之后，问你姓嘛？姓潘，姓潘斩。走到他那点之后，我不说姓潘，我姓冯，我说我原来的姓。你姓嘛？我姓冯，我姓冯的不斩，走吧。大伙儿后人一看，哦，姓冯的不斩，于是后都改姓了，都是姓冯。于是呢，以后人都保留下来了。所以到现在这潘庄没有姓潘的，都姓冯。这个现在你潘庄的旁边不远地方有个杨家庄，听说都是杨家将的后代在那居住。这个潘庄杨庄啊，就是姓冯的跟姓杨的，世代一直不通婚，世代不通婚，直到了解放之后，就是50几年的时候才有第一例通婚。另外，在潘庄的地界呢，还有一个坟，是杨七郎的坟。在中堂坡的那个地界呢，还有建那个杨七郎的这个庙，叫七郎庙。那这好多家里供着七郎的像，这个的。可是你要到了潘庄，因为我到那去啊，我想看看那个七郎的那个坟。其实我看到了，就是个大头堆，长了一堆树，想看看，找了姓潘的。我那有个亲戚姓潘，姓冯，就是潘家门后来姓冯。我说领我上杨七郎的坟去，他不领去，等那么多年还不领去呢。那没嘛，不愿意领着去。这个就当时这个辽宋的这个剿兵的情况啊，就在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不海河，这个海河不是边界吗？有那么一个传说，就是这个辽宋剿兵是吧，有一次这个就这个萧太后啊，设下了一个鸿门宴，想请了宋真宗那个赴宴，然后呢杀害这个宋真宗。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又不得不去啊，就杨家将冒死顶替这个宋真宗啊去赴宴，结果到了果然发生一场恶战。当时杨七郎突破重围啊，就开始向宋朝这边送信儿请求救兵。当时的涛骑着马就开始向南走，向南走，走到了海河边，大河挡路啊，过不去啊，前有大河， 后边又有那个刘的追兵，正在万转无奈之际啊，他都准备调转马头啊，跟这个刘兵的拼一殊死一战。就在这时候，他马呢就停止不前，不听他使唤了，怎么喊都喊不动。他再一看呢，原来这个就海河里头，就看这螃蟹是越来越多，就河螃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呢，你奈我呢，你挤成了一个桥，螃蟹桥。这时候这马呢，拖着羊蹄上踏这个桥就飞远了去。飞远去以后，就螃蟹马上又沉到水底，又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河。当刘兵追到河边一看，没法过了。所以呢，大伙在吃河螃蟹时候，您注意看看那个螃蟹干，那个螃蟹干有那个劲儿，听说就是羊蹄上的马蹄子踩出来的。这个呢，在这个当地的河螃蟹，据说还真跟那个南方的河螃蟹不一样。你们仔细看这个，咱们这个跟前这个河螃蟹，那个干上有边上有两个印儿，特别真，特别深。听说杨天狼那俩马蹄子钉的那个马掌那俩钉子，特别深。别的地界的没有那么深。我们现在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子啊，其实咱的这个河螃也是个品牌，吃是杨天狼的河螃蟹是吧？这个就是另一个传说。其实这个大闸蟹这个名字啊，也是来源于这个江苏一带。我们知道这个搁水煮螃蟹的时候，咱们这天津人跟我们这个塘沽人说话不一样。天津管煮那个把螃蟹夹上去煮螃蟹啊，煮熟了。塘沽人北塘人管叫炸螃蟹。把虾搁水煮熟了叫炸虾，这个炸字的起源于江苏。这个江苏卖河螃蟹的时候叫炸螃蟹了，炸螃蟹了，他就那么咬，所以炸螃蟹这个字，这个音就那么来的。另外呢，这炸螃蟹怎么来呢？逮螃蟹时候一般不用网，也不用钩钓，用嘛呢？用一种叫做炸。炸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笼子，口大，底下小，搁在水里头，顺着水流，螃蟹顺着那个就口大就爬进去，越爬头越小，越爬头越小，到里边有一个闸，进去之后螃蟹出不来了，然后给那抵起来，螃蟹就束手可擒了，所以管着那就闸，那逮住的螃蟹就是闸，闸螃蟹，所以呢。大爷说闸蟹大闸蟹大闸蟹是那么来的。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大闸蟹呀，应当是跟杨七郎有关，跟咱塘沽地有关更好，是吧？这就是这个海河是什么呢？当初刚海河是界河吧，就是两国的边界吧。这个看这个照片，那个船叫走阁，就是古代的战船，就是现在的军舰。看上面嘛，满腹武装的那个士兵嘛，那就是在上巡逻的。所以海河当时是边界。这个图啊，来源于《武经总要》。当时呢，这个就说海河上的那个这个边界，就是有军舰巡逻，就走阁的巡逻。所以当时海河呢是挺，就是是挺严的地界了，是吧？所以海河呢，在宋朝时就是这个边界。到了这个解放前夕的时候，塘沽这个地界呢，由于它地位就高了，它就要建有公所。另外，宁河那塘沽地界呢，在宁河县上呢，也建有一个同知衙门。同知衙门就是。后来就是最早后来成为塘沽区公安局，后来塘沽区那个守工业局就建那个地方。这个呢就是哪里呢？就是塘沽的公所。在什么地方？你们到过塘沽那个金街上有一个塘沽金元宝大厦嘛，那间大厦挺高的大厦嘛，就在它的后头。现在这也拆了。就建大厦的时候呢，又传说说传海西总听有人哭， 说老说闹鬼闹鬼，说就说原来这是个庙，就指这拱手啊，这个无稽之谈了。这个就是1958年时候建的塘沽区政府，可能在以前是到过塘沽人都知道，只有20层小楼。这个是塘建的塘沽区政府，1958年建的，那时塘沽就房子就是挺好的了，挺好的房子了。塘沽区呢，以后一直啊，这个南北分界，北边就是海河以北，分别属于杏河镇、杏河县、吴庆县。再以后呢，就属宝鸡县。到雍正三年的时候呢，就分出了一个新分的宁河县，所以北边呢就属宁河县，包括塘沽。这宁河县呢，一直属到民国期间，在1900年时候，八国联军入侵。在天津建了一个统那个市民统治的一个政府，就叫杜统衙门，这大楼叫杜统衙门。杜统衙把天津分成4个区，其中的一个区就是塘沽区，那是塘沽区第一次在历史上形成了那个行政区。杜统衙门仅成立了一年以后就撤销了，以后呢，日本的时候就形成了，就是日本的那个宁河公署。就是日本在日本的那个伪政权的统治下，这个海河的南岸呢，原来属庆治县、静海县，后来呢就属这个天津县、天津府、天津县，一直呢就是到解放前夕还属天津县。在1948年12月的时候，天津既要解放。天津要解放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塘沽跟大沽合在一起，建立塘大市。其实据说呀，那个行政领导、党政领导都安排好了，就在这时候，就是上级机关撤走了。这时候呢，塘沽就解放了。解放之后呢，塘沽那个就是进入塘沽的那个军队呢，就开始组建了塘沽的党政机关。所以塘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塘沽的领导说话都是那个赵丽蓉那个说话调，咋咋都那调的，都是东边的，都是东华县那边的。到1949年1月份天津解放了，塘沽就成立了呢，就是那个塘大区。1952年时候，塘沽才改成塘沽区，一直改成到2009年11月9号，滨海新区成立，塘沽区就撤销了，变成了一个功能区了。这就是2005年建的塘沽的那个政通大厦。这就是2009年11月9号建立起来的滨海新区，塘沽区的行政编制就把撤销了。一共是57年，塘沽区是这个行政区是存在了57年。今天我讲的塘沽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现在的塘沽区已经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北边已经变成了中心生态城，就是跟跟新加坡新建立的中心生态城。这个城市，这个新城，就是这个新城，就是完全适合于隐居。南边现在建起了临港工业区，把海岸线两个天平了，填成了一个陆地，建起了整个的工业区。我说的那个余家铺的地方，建起了余家铺金融区，现在正在盖着呢，现在正在盖大楼。塘沽的北面就是建起了开发区，开发区就是 中国第一个是这个建立的开发区，也是目前中国这个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海边建成了天津保税区，这是中国世界一流的对外开放的地方。要想看看塘沽原来的地方是看不到了，只能看到了这个地方。大伙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就是外滩公园，这里修起了不锈钢的两个标志，大伙看得清楚吗？看出来吧，北翘，看出来吧，这是两个北翘，证明塘沽是在北郊地形成的一个城市，也是在世界奇迹上形成的城市。今天塘沽区又创造了很多世界的奇迹。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爷。
我有你几个资料，
我看你还挺面熟的，啊，
是吧？
哦，这是我这，
对，这
是我。
你这个呢？在这儿给我签个字。
老师，我问你一下，
这
个塘沽还博物馆在哪儿哈？
塘沽博物馆在那个和平公园里的。
和平公园。
和平公园
哈，要是从那洋货那坐车坐几路车呀？
从洋货那点坐109，等到那个地方。
109。
哎，109。